好，我 test 弯蹭蹭蹭蹭蹭蹭弯蹭，
真专业啊！
弯蹭，也是比较老派的专业，怎么办？
腿推腿，那个麦克风大哥，
哎呦喂啊！好啦，
听不懂那个蹭蹭蹭是什么、
啊？就是他要，他只想念 one two， 但是又要那个蹭弯蹭蹭弯蹭。
原来这个蹭蹭还在哦。嗯，
没有啦、啊、可能是像我这种。
你有很老派吗？
我觉得有哎、欸。
你是说从 Sweetie 开始算还是？
对，就是虽然大家好像知道我不是你知道年龄多大、嗯，可是我确实出道是有一阵子了。
哎、欸，真的、欸，虽然出道很久，但是感觉不大，
对，
就感觉还是小小的，嗯。
对，但是
而且你真的蛮年轻的啊。嗯、
是，我也很希望就再次强调我是年轻的。后来因为我就是在大家世界然后眼睛里面看了这么久，
因为大家都是从很小的。的时候就看到
了 yeah, 对，
你出道很年轻，
我出道是14岁
哦，好难怪难怪，因为我有查一下资料，你才小两岁，
谢谢，
对，那今天就
真的很小
哎，好，我们来开始了，
好的、哦，所以刚都没有在开始，
啊、已经按了啦，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
了，我们会有一个片头，
我们是比较随性的节目，
好 ，OK OK， 对，没问题没问题，
好来喽，
好，爱丽丝呀。
欢迎回到节目，节目，我是奥迪，
我是薇薇。
今晚，哎呦喂，
哎呦喂，
恋爱脑，注意，你有恋爱烦恼吗？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管你什么恋，交友软体很盛行，但是、嗯、爱情其实很早就已经不用再靠相机，不是相机，相亲了，还有朋友介绍，
现在是蛮要靠相机的啦。
你说骗照吗？耳机前面的你，有网公有网婆吗？你们曾经迷失在网络寻觅爱情吗？今天聊什么？
网恋心动更心痛。背上浪迹天涯小包包，仙女跨海来解答。
Yeah, 我们今天有仙女，她不下凡呢、欸，她今天是跨海来的。嗯，对，为什么呢？我们上一集是阿本，
对，
阿本有下凡来解答，解答很多网友的爱情，很多网友雪片般的飞来她的问题，
而且那是同性恋的问题啊。
对，嗯、但这是男女问题有一大堆，不知道为什么网友们的感情好像真的很不顺，
因为大部分的人感情是不顺的吧，所以才很羡慕很顺的人啊。
哦、oh, ，所以今天这位仙女感情可能很顺
啊、哦！现在是在问我吗？
可能还没啦，
oh, okay, okay,
你也可以回答啦。
这一题我是觉得我好像是偏不顺的那
个，因为毕竟我也是有看新闻，想说哇靠，你问这一题，啊、我想说哎、欸，我要怎么回答呢？
而且他们跨海，大家会不会以为我是外国人呢、啊？这个介绍
有可能是别人是外国人，或是你有遇到一些什么，就是海军上将之类的。
哦，哇哦，你是说来个诈骗的时候，
对、啊，
海军上将。
好了，我们今天请来的岳阳仙女是谁呢？我们欢迎刘品言。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品言妍。大家好，
为什么岳阳呢？因为妍妍最近演了一部电影，叫做莎莉。
是的，
是的，要简单介绍一下莎莉吗？
好的，莎莉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东市的一组颜值高的洋妓。
哦，对，颜值超高，
欸、真的，
特别强调一下，对，这是文天祥老师帮我们封的称号，所以我要持续的善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在莎莉，我演的就是莎莉这个角色。那她的名字叫做林慧君。那她有一个弟弟是要在结婚的时候给了她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呢，侄女就帮她下载了交友软体。那交友软体就跳出了一些法国人的 body， 所以就让她有一些想要恋爱的冲动。那其实是个诈骗，所以她才会有一个想要去法国找寻答案跟追爱的旅程。
跨海追爱，
是的，
哦、嗯，那林慧君的弟弟去哪了？
林慧君的弟弟今天没有来啊。
对啊，我们两个是有点不爽
啊。我知道、啊欸，
不好意思，
我想说这个 T A 应该是要找你。
也没有啦，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大家也很喜欢你啊，
啊谢谢。
但是我们有看呢、欸，我们俩都看了，
对，我们都看了，
喜欢吗？
很喜欢，
我很喜
欢，而且我觉得那个。配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异国感好重哦，就是那个配乐。
可是其实是林英红做的。
对，我真的很重。但是他的那个前奏只有在唱莎莉这两个字
嘛，对，
就会觉得以为是欧洲的音乐。
没错，我觉得这莎莉这名字取得是非常好啦。
他有说为什么要叫莎莉吗？
就是小鸡的意思，莎莉。就是小鸡的
赖的那个小鸡、
哦
哦，没有是法文吧？
没有，就是赖的小鸡，对不对？
法文是另外一个念法。
哦，是啊、哦，所以就是赖的小鸡。
对对对。
哦，真的、哦，法文怎么念？
蒙普桑。 就是如果你查字典翻译的时候会是这个意思、嗯、
对、嗯、这其实有在电影里面有出现，
对对对，
有在电影里面有出现，
这部片是温温的，它不是那种会大起大落、嗯、会有大爆点的，
是，
但是看完之后就会，我不知道，就心里会有一点就是暖暖的吗，还是有点微微的惆怅惆怅的，
我对，我看到中间的时候是有点小心酸啦、
啊、对、嗯、
因为它其实不只是讲什么就是一个女生的最爱故事，它连就是你知道姐弟情兄弟情激情、嗯、激的情跟激情也有
哎、欸，我觉得这一点很厉害，因为里面你们是负责养鸡的嘛，就是鸡的农夫，因为我个人就很怕鸡、嗯、我很怕鸟禽类，
那你看的时候还好吗？
我看的时候还好、oh, 就是他不要靠近我就好，就想说演员要很厉害耶，
我跟你讲，我以为那个鸡是假的，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那个鸡是 CG 做的，可是其实那个鸡场本身就有800多只鸡，两位看过电影的，所以在我们家旁边的那个小小的鸡舍、哦、其实里面就有60多只蛋鸡，就是要生蛋的鸡，这样子。
你都在里面吗？
我都在里面啊，拍这个电影之前我们要去实习，实习大概是待了满满的快要一个月的时间、
哦、算是实习当鸡农这样子。
对，因为确实我在演这个角色我本身没有接触过，但是鸡农嘛，所以你势必要很溜的啊，这些动作啊、哦、或是做这些事我真的就是只能就是下去学，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所以你有实习。
对，而且800多只鸡的那个鸡场呢，其实是真实的鸡场，叫做启德鸡场、嗯、那启德哥就是当那边的老板，他就是会带着我做完每一天一整天他该做的事，比如说他会5点起床，6点到机场，然后先清理小鸡的部分，比如说小鸡的粪便啊，然后啊准备他的饮料啊，什么什么饮料嘞，
对对，食物，
对，他食物啊饮料，然后照顾完小鸡之后呢，再扛着要吃的饲料上山去照顾大的鸡，就是有土鸡、哦、有蛋鸡，有什么全部会混在一起，
是养在不同地方，
他们就是放山鸡，他们是活在一个山坡上、哦、
对，我就看他们就是四处乱跑，
没错、哦、
所以这个职业是还存在的，
是，当然、哦、不然我们这么鸡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
因为我想到最多可能就是那一笼鸡，但是后来越来越多鸡、欸、有一幕是你身后一转身全都是鸡，满山的鸡，
那个就是在机场里面拍的，然后很多人以为那个是特效嘛，
对，
那个是真实的鸡，所以是这样蜂拥而来，这样
怎么可能，
后来他们很酷，他们认得我的声音，哎、欸，
鸡会认人，
鸡其实蛮有灵性的，
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变成聊鸡宠物沟通，
对对 对, 对，鸡真的很有灵性，所以有宠物鸡嘛、哦、就是他们其实是如果你跟他们相处久一点，你是会看到他们的情绪，看到他们的眼神，甚至我在拍摄有一幕很好笑，我有点吓到，镜头里面是我正好在捡鸡蛋，在现场的时候正好有一只鸡从镜头的旁边走过来，然后走进镜头里、嗯嗯、我想说那怎么办，我是不是就是要跟他对戏的意思、嗯、就是他这么知道清楚的走来，所以我就看到他说六安诺伯，然后呢神奇的来了，他翻眼睛给我看，是这是左上然后在右上然后再给你左上，
好可爱哦，
他就是跟你说他眼睛不舒服，我觉得、嗯、所以我就接着就说、啊、他眼睛确实有一个受伤，然后我就开始挠挠他的脖子说他没带鸡啦什么什么、嗯、结果最可爱的是他就这样呜，然后就走了，
真的、哦、你跟一只鸡对戏了，
真的
这怎么可能啊，
太有趣了，
对啊，
我真的有吓到耶、欸、就他们真的很有灵性，
那一幕有剪进去吗，
有进去、欸、
有那一幕有剪进去，
有，我记得啊，因为好像在弄一只鸡的眼睛，
对, 对，
哦，那个是自然的，
对，
而且也、哦、因为也真的相处很久了，跟那群鸡，
嗯，然后我们之前在导演的这个就是映后还是去 podcast， 他有分享一个我觉得很好笑，嗯、他说因为他觉得这些鸡也是素人、嗯、就是素鸡的意思，所以呢他本人在现场有先讲一段戏，这样子就是每一次他要排练的时候他也会对着鸡讲戏，
你说就是只有对鸡吗，
对，他就说来，那老母鸡们我们现在等一下会从这边然后到这边啊，拍的是这边，那请你们就继续吃饭什么什么什么、嗯、就是很有趣，
但是老母鸡们有在听吗，
我觉得他们后来都会有反应，
怎么可能啦，
真的很有趣，我有吓到，比如说我会说老母鸡会抱怨、嗯、是因为平常鸡叫的声音是比较低跟在喉咙是呼，就是有点这种声音、哦、可是当他们觉得你很烦、
啊、
很烦躁的时候是
我们一般世人听到的都是这种，
是是、嗯、是，可能我们常在市场以前会在市场听到的是这种、啊、他们是烦躁的时候可能是这种声音、哦，
因为在市场他们就可能要过世了，所以他们可能很烦躁，
对, 对，或者是挤在他的鸡笼里也会很烦躁、
哦、但是你比较不用碰到过世的鸡，
我是不用，就只有在台风天的时候有这一个事情发生。
对，那个鸡是真的吗？
那个鸡是真的鸡，可是并不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鸡，是可能之前冷冻起来的，比如说病了的，或者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拿来当道具。
有一个场景是台风天嘛，你说它里面的鸡也是真的鸡？
对，
就是冷冻
在地上已经过世。
我以为那就是，我以为那些是道具耶。
道具没有办法这么真实，
因为真的很真实。
我跟你讲，因为鸡量太大，就是我这整部戏一直在看有没有假鸡。
对对对，没有没有、啊、no no 假鸡。
你说看到很后方可能会有一些不动的那一种，
结果都没有。
你知道我观察，就是你抱一只鸡嘛，就抱着好像在哭，然后那个鸡还抓着你的腿。我想说那是真的鸡吗？我在看会不会痛。
鸡，因为其实我抱的这只鸡叫马丁嘛，
对，
有马丁。哦，我以为它真实世界也叫马丁，
它真的是。这不是叫马丁，
哦、不是马丁，可
是这是我们的宠物训练师先训练好的。那我们有四只马丁，原因是在这个莎莉的剧情里面有公鸡长大的样子，所以它刚好有不同的、几个月的，然后六个月的、三个月的，所以有不同的鸡、但是最常我抱在手上的那一只，真的我们是跟它相处非常久。相处到他现在也是在我手上什么都不会大便，
他还在台北，
他还在人世
哦，
所以他就现在就是一只宠物鸡，
他现在活得挺好的，就是有一些就是小田园可以让他吃吃东西，是我们的宠物管理师继续照顾。
那他应该不会变成食物吧？
我不知道啊，我很期待如果我们有机会入围金马的话，我想要带着他去。
吓、我一跳，我想有机会入围金马的话，我想
把他宰来吃。没有啊，想把他宰来吃。
他可以当鸡的演员
啊，
因为他是演过戏的鸡、
他真的演得很好、
对
对
啊，
因为他会听人话。
是，而且那一颗就是像你说的，他抱在我抱着他的，他是乖的，他是感觉得到人的情绪的。天哪，我现在知道我在录什么节目，
就跟你说你在录宠物沟通没？
哇，好有趣、
哦，整集都在聊鸡，
真的。
因为跟那一只马丁。对戏的时间真的蛮长的，因为那个预告也有剪到你跟马丁就是对戏，问他要不要去看电影的那一幕，那幕也很可爱，因为他也就是这样直直的看着你，也没有这样子转来转去的。
没错，所以我还真心觉得他们其实是有感觉得到人的情绪的。
可能就是因为你太会控制鸡了，所以大家都以为那是 CG。
但这部戏的重点不是鸡啦，
对
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是有很多鸡
啦。对啦，
想说，大家已经听十分钟都在聊鸡。好的，因为这部戏其实是在演，就是你是一个农夫。然后等于是跨海追爱，他是恋爱脑。
我觉得恋爱脑建立在他本身的生活环境确实是比较封闭的。我的弟弟的婚礼上面有讲到，其实我们设定是父母很我在我们很小就过世了，姐姐慧君是照顾博宏长大，那我们也有一个姑姑照顾我们，所以他的这个社区或者是他的家里面他一直都只有这样，所以他甚至才会跟鸡说话或者是跟动物这么好，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全部了其实。所以也许是因为他的世界崩坏了，因为要弟弟要结婚，然后家里面怎么样怎么样男尊女卑的一些问题，然后又导致他会觉得他是不是要找一个其他的方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他的恋爱脑比较一半一半。
对，
因为他早就知道他是诈骗了，他为什么还要飞？
对，这就是我觉得很揪心的一件事，就明明知道自己是已经被骗了。
他是明明知道。
不好意思，你有看吗？
我看的时候我
感觉不一样。
对，我感觉不一样。我是在想说他可能觉得自己被骗，但他也可能觉得是真的。
对，
就他可能抱着50-50对对对 对的那个心去看这件事。
我是觉得他有一部分在骗自己，就觉得可能会有一点机会这样子。对啊，
因为我看到有一幕，反正我看到有一幕他发现真的是诈骗的时候，那一幕是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我觉得最，
你说在画廊里的，
在画廊里，然后
对，在画廊里，然后他发现，就是那个人跟他讲了，他
不，
对对对对，
然后
他不是他的时候，回棍的那个我的
回棍，
叫回棍，对对对，
因为我有个朋友也叫慧君，然后我们都叫他回棍，那个眼神。我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是我会很崩溃耶。虽然我知道这个大部分一定会是假的，但是我发现这真的是假的的时候我会很难过。
我懂，因为我其实当时在演那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导演讨论这件事。我说 OK， 那一幅画确实是开启了我想要冒险的一个开端。可是对我来说我已经觉得我前面已经得到关于诈骗的答案了。那我在这里还有情绪吗？我还真的还要再看到这个人吗？因为我可能是追到这幅画的时候就 OK， 我任务完成了，我看到他了，我就想走了。那 这个人我到底该怎么消化这样、嗯、但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空想、欸、因为后来就是跟着导演的这个步伐走，我一回头看到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很情绪会涌上来，
自己就来了，
就是你很想确认、嗯、你还是想要得到你想要的、嗯、这个是你的执着、嗯、可是其实已经摆在你的面前、哦、
真的很会演勒、欸、好感人的那段那段真的好感人、哦、
但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他发了一张照片给大家说、欸 我找到我男友、哦、我看那段不行
why
可是那个就是想要跟，因为其他人都在唱衰他、
就是、对，就是因为他要去假装证明说你看我找到他了，但是他是在骗大家说你看我真的找到了、嗯、揪心的是那个他的心情，我明明知道是假的、oh. 我还要再重新骗大家一次说哎、欸，我找到了，
但我觉得他那一段
怎么了，你是鬼棍吗？
我觉得他那段传给大家的时候他已经走出来了，他只是不想让大家觉得他来这一趟是为了一个诈骗，他还是想要说他要找到这个人，但他们没有走下去，
就他换了一个方式说、嗯、他不爱我，我不爱他，
对对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已经慢慢走出来、哦、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冲击，
很恋爱脑。那刘品言呢，刘品言本人是恋爱脑吗？
刘品言本人我觉得像是恋爱脑，可是跟慧君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所谓恋爱脑是已经建立这个关系之后、嗯、我真的是会一头栽进去恋爱。
哦，你说你可能谈恋爱之后会恋爱为第一这样子，
就是我恋爱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狮子座嘛，可是我一谈恋爱就是变成猫、嗯、就是没有拿掉了这些什么支配权、哦、什么主导权什么、嗯、就消失了。
你说可能男友说什么你都说 OK？
对、
哦、你在谈恋爱里面是
看不出来、欸
就是、
对啊，
看不出来、欸、
對，我是弱势的那
一方，怎么可能啊。
嗯，一直以来到确认关系之后都是，但是我前面有一大堆你知道独立女性的城墙啊
因为可能看一些专访什么都
假装假装一个
对
很有独立女
什么条件啊什么的，你一定要达到什么
爱了就来来来，我帮你端茶，我帮你，
还会在家里煮粥
哦，真的哦，
对
哦，你是这么
非常两极
低姿态的恋爱哦。
我认为的爱里面有奉献，嗯，所以我在爱的过程里有这件事。
哦、所以你也会有可能付出太多，可是这段关系结束之后被朋友骂的那种、
哦、骂爆的也有、哦、哇精彩的嘞，
就是事后才知道自己可能付出太多了嘛。
对对对、哦、
这么恼、
哦、真的看不出来、哦、因为你还独自去国外留学什么的，是是那段看起来都独立到不行、啊、
有啊，我就是有一个独立女性形象因为大家接触到那种恋爱的这个 part 是比较少嘛、哦、就应该就是我过往的这些人、
欸、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我个朋友也是女生，然后她也是狮子座，她也是独立的人、嗯、可是她一谈到恋爱就是换了个人、欸、
就是没有脑，
他就变成别人。
对对，
我也觉得很神秘。
你有做过什么最脑的事吗？
哇超多耶、欸、
超多。
如果说就是付出奉献的话，我曾经有一个非常认真的关系，然后所以我们在异地恋的时候也是撑住的、嗯、然后呢有一次就是这位对象呢还有讲说他家里出事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很紧张，所以我就汇钱给他，然后汇钱给他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分手，
很快的就说他要分手，
就是大概就是隔两个星期之后他就说、嗯、我其实不是家里出事了，我其实是要跟你分手什么什么的、
欸、那钱呢，
所以他希望把我的什么戒指还是什么首饰还给他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缺钱，你不要跟我要这些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物什么什么，我给你钱我给你
你说你那时候还是想要继续维持这段关系吗？
所以我又汇给人家钱 second time、啊、
真的假的、
啊、他跟你提分手然后你给人家钱，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要跟我提分手，他只是因为缺钱所以他来跟我讲说他跟我要回这些东西
那你们那时候分了吗到底？
然后我觉得他是不想拖累我所以才要跟我说分手，所以呢、哦、我就把钱又汇给
你。脑补了很多剧情，
我脑补我自己很多剧情。
不对啊，那你汇了之后就分了吗？还是汇了之后没分又继续在一起？
然后汇了第二次之后他就说我是真的想跟你分手
、欸、但他也是蛮不错的、欸、
可是
还可以拿第二次钱、欸、
这个对象他已经拿了两次钱，他没有想说我要继续骗你的钱，
没有，他说我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嗯、所以定情我要要回来，因为我们就是要断了这段关系这样子、
哦嗯、那他钱还了吗？
当然没有，
没有还、啊、
我就再也没有跟这人联络了、
欸、你很称职、欸、这就是你的宣传、欸、
Thank you 恋爱脑的部分，
而且还有恋爱诈骗，
对恋爱诈骗，
可是你真的
假的、啊，
沙里还呆。
所以你看，我之前在做访问的时候，我就讲说，爱情诈骗并不是只有在网络上啊。
对
啊，就是你日常其实不对应的关系，你那是不是也算是一种骗呢？
对啊，
对啊，
这个跟我最近遇到的事情很像。
什么什么？我要听。
你被诈骗了吗？
不是我，是我朋友。我们是一群朋友，然后他们是一对情侣，我们是同时认，就是我本来认识朋友 A， 然后朋友 B 是他的男朋友这样。嗯，然后后来我们跟朋友 B 也变得很好。嗯，最近他们分手了，他们也是。交往了五六年，然后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朋友 B 一直猛借那个朋友 A 钱，对，是借了十几万，然后也是都没有还，然后我们就一直痛骂这个朋友，比如说他跟他借一笔钱，他也不会问说
为什么
、嗯，因为他就觉得他就是因为他们就真的在交往嘛，也相爱，他可能问了会不会代表不信任他，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Right， 对。
可是他就是也被我们痛骂，我觉得你起码要知道他是到底花在哪吧，
好啦，
不需要知道啊，
对，
毕竟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呢、
啊，啊，对啊，你
自己是受方吗？
我是。
付出的那一方，
你自己也可以提供这些、
欸、其实我跟你一样啊，我为什么好骂你骂成这样的、啊
是是啊、大家都有恋爱脑吧，
我以前已经养到另一半早上会咬我起来说 baby baby 我要钱，
嘿，第一名是他爸
没有，因为
他是奥迪，
奥迪有一个坏习惯是他真的很爱养对方，所以到对方可能后来就习惯，
所以你的爱里面也有奉献，
对、嗯、对，你看我们一样，我没有什么恋爱脑，我们是恋爱脑，我们是奉献，
我应该就是会叫男朋友给我钱的那个
对会要钱的那个
好的
怎么不要脸，
绝对不会给你交往
对、啊、你怎么好意思讲出口啊这个电影里面讲了很多交友软体，嗯，你自己有用交友软体吗？
我有，因为莎莉去下载这个、
啊、我是不是听这个，
那其他的就没有了
都没有、
嗯、因为他们演员很早就出道了吧，
真的都没有，
我出道的时间还没有交友软体，
因为我知道你有因为这部戏然后去试着使用，
对对对，
研究。
确实，然后我身边最接近交友软体的使用呢，就是我跟我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嗯，我就会滑我朋友的，因为不是移动会跳出不一样的、啊。
我也很爱滑朋友的，
好好玩哦！尤其在建车上的时候，嗯、然后就会哇，这个地方
你用你朋友的照片，
对，好好玩、哦，
你玩开哦、嗯。你有放过自己照片吗？
没有，就是我、哦、因为我朋友也算是蛮漂亮的，所以就用它，我就觉得够了。
哦、嗯，你可以，你下次可以试试看放自己照片。我跟你说，因为之前有访过一些歌手艺人、嗯、他们也是，他们就是有说他们会放自己照片、嗯、但都会被骂，就你干嘛骗人啊，骗、照什么，通常不会收到什么真爱啦，
OK，
你说还放一个剧照，那看起来真的就是骗人
对呀、
啊、你就放那个抱着鸡的那个、啊、就宣传 啊，
對啊，那个就看起来像宣传、
欸、其实你们宣传可以放、欸
欸、
对、
啊、问一下我要不要再趁这个机会
对啊，
可是应该也是身份的关系也不太敢用吧，
网络交友还是存在某一定的你知道疑惑，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能成功，
真的、哦嗯、
对，我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但你身边没有朋友是交友成功，
老实说我身边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的、哦、也有遇到诈骗的，然后也有结婚的，
嗯，有结婚的，
有结婚还生小孩了，
太正向了，
而且他们当时还是就是真的是异地，
哦，好浪漫、哦、
很浪漫，真的很浪漫，
因为现在其实交友管道蛮少的，就比如说公司上班、嗯、其实遇到的人都是那几个，所以现在大部分交友都是用交友软体，
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嗯、就是比如说像我的生活圈已经很固定了，嗯，然后你说拓展新的朋友很难，
非常难、嗯、
非常难，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就更没有那个
更没有那个年轻啊，
对，但是就是20几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要不要跟谁出去 party， 哦呀、yeah, 可以见到很多人、嗯、但是就是到30就是没什么 party、嗯、跟自己认识的人啊，顶多吃个饭聊聊天喝喝小酒就停了、嗯、你不会有这个动力、啊、所以也许因此我可能以后会考虑是不是要拓展这种方向认识新朋友、嗯、
可以试试看啦、yeah.就先放一些剧照，
对，
或是以前的宣传照，
感受一下有没有人
对啊，或是你放很早期的宣传照，
十一提时期的宣传照，
哇塞，好了啦，那个有交到友也会觉得不行、欸、
是怪怪的耶，
对，可能是粉丝啊，
对啊，
那个十几岁、欸、
对，
好啦，所以你都没有用过交友软体，嗯，对，可以试试看，
而且现在网络交友其实也不止交友软体，因为现在大家都把 Instagram 弄得很像交友软体，
对，但是谁会来跟我蓝勾勾的在那边、啊、
他的 IG 也不一定是他本人经营、
欸、哎呀你说的也是你说的也是，
就经纪人还说、欸、这个说他要给你吃饭
很怪吧，
可是你不会用有蓝勾的账号跟别人聊天吗？
我有用蓝勾的账号跟我的朋友们聊天，或者是跟我下面留言的人聊天、哦、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小账这些的，因为我觉得好麻烦、啊嗯、
对啊，真的
没有小账、
哦、我觉得好麻烦、
啊、不会吗、嗯、
还好，因为我如果想要看别人的 IG 我就是用我的蓝勾勾去 去看。
哦，好直接哦。
对啊，
那人家限动就会看到，哎呦，刘平来
了。
对，
哎，对，这样会吓到哎。
对啊，
因为小编反而不会去看别人的限动吧？
是啊，
如果是小编的话，小编顶多就是回复而已。
因为我们刚刚聊的是恋爱脑跟沙莉还有刘品言，你觉得刘品言跟沙莉像不像？
我觉得很不像，
很不像。
我觉得很不像的点是来自于他们的生长环境，所以就是这个的原生家庭跟生命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一件很玄的事情是我最近在做宣传的时候很有感触。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女演员，她之前得奖的时候，她就说演员这一生都在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角色，然后你可以争取或是获得。我觉得沙莉对我来说是，可是我是拍完了之后才有这种感觉，就是刘品言的生命经验，好多素材都可以拿来放在林慧君这一条路上面发生的事。这件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甚至连沙莉本身一开始都不是要去法国拍，是跟我去法国读书这一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一开始大家可能会以为，因为你可能有去过法国，直接找你来拍，
我以为
这样。
对，可是然后两位也有看到，他是完全不会法文，所以就是其实也可以不用。
而且你演不会法文演的好好，
你知道那个神经切换有多累吗？就是 action 之前的时候还在那边 we
对
就 fait comme ça 咯，就 fait comme ça， 然后呢，我就 we action 就嗯。
对啊，我就想你不会不小心讲出法文吗？
有导演就说我很常说不小心回 we
回得太流利，因为我有听导演的座谈会，导演是说你在法国现场也是身兼小助理的，
是
那个，因为也是靠你跟那些演员沟通，就是法国当地的演员。
对对，
那心里有两倍薪水吗？
没有。
我比较在意
他在后面 run 那个名单的时候，好像
有
写上去，
对，我是各组的小帮手，
有我有看到，
我看到的时候很感动。
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因为导演有分享说在法国当地，因为比如说台湾用餐就会大家发便当坐在地上吃，
没错，
然后导演有说他们法国的演员是一定要去一个餐厅然后
坐下，
对，然后要有前菜，然后
要三道
非常
酷，还叫做吃饭。
法国人是没有便当这件事，
没有便
当，或是小吃，
小吃是有，可是在他们的规定里面，剧组工作人员吃饭不可以是很紧急的什么临时街边蹲下来吃，不行，就是要好好的有桌子有椅子，然后有该有的三道菜。哇，
这会让你很想去欧洲发展吗？
会。
想说干脆以后就都在法国拍戏好了。
对，可是其实你这样看下来就会发现，哇，他们的不管是工钱也好，或者是消耗的时间都没有来的亚洲 CP 值这么高。
哦，
确实，
对，他们会拉得更久，
时间也更久，因为光吃个饭就车程就半个小时，搞不好来回就一个小时，然后再坐下来一个小时整的吃饭，放个饭就两个小时，拍戏只能拍十二个小时。
他们真的可以很轻松的在那边聊天吃饭哦，不会想说等一下还要工作。
这就是我觉得跟我们的工作态度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当时去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很深刻的感觉到，我学到人生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并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哦，这跟他们的名言一样。
对，这是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很有感受。嗯，那什么事情都不急不徐，然后慢慢来。对，不爽就是抱怨，然后有他们的坚持的，所以在各行各业上面都有一些 SOP。
啊，但是你这样回来台湾工作，你 OK 吗？
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我刚刚说，我出道了这么多年，我确实有经历过很黑暗的时期，比如说拍戏要拍到没日没夜。我最高纪录是七天没有睡觉，对，就是因为我们要赶着偶像剧，每周六日都要上，这样子赶拍的时候是没有睡觉的，也没有办法有别人来演我，所以就会一直不断不断的拍，拍到on档，然后再继续赶下一个礼拜的。
所以在台湾工作很密集，而且很消耗精神跟身心体力。
但这个是我的小时候，就是可能我的十多岁的时候碰到的状态。现在的我们的工作环境跟机制真的有好很多，比如说像我现在的拍戏的剧组是有规定工时的。
拍电影可以规定工时？
就是其实劳基法也有一些规定，这个我们也有很多东西是符合的。
台湾其实在进步，
确实，对，当然没有到三道菜啦。我觉得台湾的便当很好吃，
至少便当可能可以双煮菜，
对啊，很好吃，
有附个饮料就觉得很开心了吧。
对，可是其实台湾拍戏也是很幸福啊，因为到哪里吃的东西这么多。
对，不用拉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没有那么不方便。
但是那个鸡舍不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吗？
对，我们拍戏就是我们的邻家其实是一个只有坐标的地方，它没有地址
啊。什么意思？只有坐标？
对，然后我们当时的这个要上山到邻家的路 非常的崎岖，然后都会有工作人员做这个牌子写出林慧君家。然后我们住的地方没办法，是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团队大概有个 七八十个人应该有，从住宿点拉车到那个地方拍戏，所以每天早上通车是一个到一个半小时。
哇，那真的很远呢，
很远，因为还有山路，因为山路你很难开得快嘛，所以大概山路就有40分钟。
荒郊野外的。
那这部戏在拍的时候是疫情的期间吗？
我们这是前年拍的，对，那所以是疫情的尾端了，应该这么说。所以其实我们到法国拍戏的时候，法国人已经是没有在戴口罩，可是我们还确实蛮多人有确诊啦，就在拍戏的过程。对，
所以就比较没有影响到这部戏，
比较没有影响到。又加上其实我们拍戏就如慧君家的生活一样，比较封闭，所以呢，我们的管制什么都是非常严谨这样。
你觉得在这部戏里面，你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一个是什么片段？
很难呢、欸，
好突然的一个，
因为这是我出道以来第一次接到第一场戏到最后一场戏都有我，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光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印象深刻。我每天看通告表，我都不用看了，反正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发，跟大家一起结束
就好了。
对，
所以会有戏是可能某几场戏没有主角的。
有啊，我们在看电视剧，有时候也会。
哦、对啊，
对啊，
来，对吗？
说的也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
即使就是有鸡，但是还是有它。
对，好像是，好特别哦，
好可怜哦，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不会，其实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过，所以我才会说哇，真的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才拥有这个机会演到林慧君、
这个角色或者这个脚本对来说是很突破了吗？目前，
老实说，我一开始跟导演见面的前两次，就是只有知道他们一直想要了解刘品言我本人的、生命经验怎样怎样怎样。后来看到剧本之后，导演才告诉我说，其实本来林慧君的设定是在年纪在更长的40以上，因为后来他们的决定，所以我们把我啊我弟弟啊什么年龄层往下拉，我才有得以符合标准。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的设定就很符合我觉得。
对啊，就完全刚好是他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30几岁这个状态就是会让人蛮有点小恐慌。
是。
对，我觉得好像到40反而就没有那个感觉。
对，可能就会更、就会觉得
更定一点。
对，就会觉得没有也没关系的感觉。
很多观众或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录这一集之前我有收集一些粉丝问题。大家对你的印象最突破的印象其实都在华灯初上的时候。
是，我蛮也蛮意外的。
对，但是那时候是因为很戏剧化了。
对。
就内容太戏剧化。很多人朋友们有去看的反而是对你这部戏有更大的反转。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就剧情很温。但是你会一直记得这个角色。
是。
就反而跟华灯初上那种太戏剧化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对。
而且这个是真的太生活化了，我觉得。我看完之后至少有2天吧，我就一直在想剧情，然后就一直觉得好像有哪里闷闷的。
对，真的会觉得哪里闷
闷
的。
对。
很多人问我说林慧君跟刘品言像不像，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莎莉这一部电影每个人看都会觉得跟自己有一点接近。
对。
因为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心路历程，所以你很像是在看着这部戏的时候会反观你自己的状态，所以可能才会有一些感受吧，对我来讲。
对。
那你说对我的突破是我没有接到过像你说的这样子从头到尾整个篇幅是温温的状态下，所以确实我得要让我自己很生活。因此我才会下乡住，或者是我甚至不希望这些生活太突兀。我想要一直都是长这个样子。我有为了这件事情 hold 很久，是真的。
因为真的就是看完你会觉得，什么爆点呢？爆点呢？
我觉得爆点可能就是0.3秒的侧乳吧，只有0.3秒，
还好啦，还好，不要紧张。
有啊，有我都没发现，
是不是？对啊，来不及，对啊，或者是0.3秒的某人的屁股。
那还好，那个都还好。我比较想看到全部的。哇，
其他的激情，对。
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既然都说仙女跨海来解答，
是的，
对，其实我们在2周前我们有收集了很多网络粉丝的问题，我们会诊了10题爱情问题，其实是有点贴近这个电影，
但是这种问题我一定要认真回答吗？
不用啊，你就是照着你自己的心情，我跟你讲不用太认真。
OK， 好，
对，首先我们来第一题，远距离不设定期限终究会错付吗？
这个你不要问我吧，这应该要看你的经济能力跟你的意志力能不能撑得住吧。因为我曾经也有远距离过，然后我那个远距离大概有4年5年左右， 我们两个人的飞机票钱一年加起来都蛮可怕的
哦，要一直飞去看
对方，一直飞飞，一直飞，一直飞，对啊。
可是你是觉得只要有钱就可以不用设定期限？
没有，还有意志力。
可是是从一开始就是远距离吗？
一开始就是、哦、就是当时的对象他要在各个城市工作、哦、然后可能这个城市待个什么一季，然后又要移动、哦、这样子。对，
那你当初怎么会下定决心要远距离？
就是一开始当然没有下定决心。
哎、欸，你说的真
好，是吧？
就是走对、哦，走了一步才整个走进去。
谁跟你一开始有下定决心？哦、，yes， 我要远距离，
我要远距离，
没有，
就我远距离啊。
对啊，我当然也越希望他这个城市可以离我越来越近、啊、，maybe 就到达台北啊。
哦，你说的对，远距离通常是不可控因素嘛，
对，他可能就越来越远了，
对，
去更远的城市这样子。因为我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远距离啊，嗯，因为我会很想另外一半，会很想要立刻看到他，或者是我自己可能在生病的时候不能立刻看到他会很难过，对、
欸、可是你知道远距离有一件好事、嗯、很会聊天，
很会聊天，
就是你会变得很会聊天
就是、你说跟他吗？
对，就是你的日常也会变得很会聊，因为你还是要想一些话题嘛，然后什么的。
但是有些人远距离是，哎、欸，你知道有些人远距离
是放着的，
对对、
哦，就是我看着你睡觉这种人、嗯，
还好。
哦，你们不会这样？
对对对，我办不到這樣，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有点变态、啊。
嗯，就是有一件事也很没办法，就不能碰到对方啊，就是不能
哦，你是说不能做爱是吗？
对，不能碰到对方啊，所以你刚刚说很坚定
才要飞来飞去啊。
哦，所以你刚刚说意志力的部分可能也是有这部分。
刚刚就想到意志力应该是这个部分啦，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你得为这件事情很坚持、你才撑得住，不然你大可以找一些离你更近的对象。
对啊、嗯、
对，
你看我今天生病然后又没人陪，我今天又要去看电影、然后也没人陪，
你得找到你坚持让你这么做的这件事情。
对 对啊，除非他很有钱或者很帅，
对，或者是有什么特色你一定会需要他。
很有才华就算了，也不用，因为远远的真的不需要。
对，就算很会拉小提琴也是远远的拉。
对啊，也没有屁用啊。
所以再一次的话可能就不会选远距离了吗？
就像我
没哲学、
不是我选的，
好像也是，好像
选那个人他才变远距离，
是觉得我们很难缠啊。
没事，我这种问题只能回答
一次。好像也是、
好，我们来进入第二题。男友在地球另一端工作，我应该放弃工作飞去陪他吗？
我有飞去另一端，但是我没有放弃工作。我当时那一阵子其实我的护照都在我车子的那个抽屉里面，
随时可以走的那
种。就是如果我看到哎，我可能拍戏有休息，或者是我工作有空档、我就会飞。哇，然后他也是，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夸张的是，我们曾经有飞到一个城市的机场最近的、
你说你们碰头一下，
我们碰头在一个城市只待了24小时，所以我们就住在机场的那个饭店。
我天哪，
这个其实听起来有一点浪漫我觉得。
我当时也觉得很浪漫，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累。
可是因为我这个旁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像电影啊，
因为你极恋爱脑啊、
对啊，我恋爱脑，
对，你非常恋爱脑。
你看，我就承认我就是恋爱脑，我就是会做这种事情。
对啊，想很浪漫，但我就觉得不行。现在如果是现在不行，
我现在是觉得累了。
对啊，对，工作还是比较重要。
没错，
我自己也是自由创作者，就也比较没有放弃工作这个，因为我到那边也可以工作，
对，是，
所以我就一定会去。
对，
那也呢？如果你今天交了一个男朋友，他不小心，你又突然远距离了。他就说但是我要在这边5年，你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跟我一起，我要在这边工作。
I can drop by， 我可以过去当作陪伴你，但是我并不会放弃我的工作。对，
但5年你都要待在那边，你 OK 哦？
我不 OK。 我就是会飞来飞去。应该
是
说，对，现在的我好像并不会这么屈就，尤其是谈到工作。
以你现在你会以事业优先？
可能在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说以自己为
荣。我刚才就在想说，不可能，不可能。
对呀，
看到新闻就是已经去国外了，
又飞出去了。
好，我们进入第三题。
好的，
远距离恋情好没安全感，有没有可以不降温的锦囊妙计？
就像我说的，
要问你很好啊，问你很准，
对啊，
就是真的要很会聊天。我觉得很会聊天，我说的有点浅啦，但是就是你要积极的跟对方分享你的日常跟生活。所以像当时的我，好像就算他离我很远，然后或者是跟我的朋友好像没有常常见到面，但他会很知道我的朋友的状态啊，或者是我的状态啊，我也会知道他朋友的状态跟他的状态。
对方也是一个很会分享的人吗？
我觉得对方不吝于分享。对，所以才可以继续这样子维持。
但是前提要是两方的生活都就是蛮有趣的，或是有东西讲。
应该是 说因为我的远距离状态是有飞来飞去跟互相的亲友相处的、嗯、所以我可以有一些连结、
哦、
我会觉得、哦、我听到这些故事我会有共感、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哦、那如果是两方就是什么共同朋友都没有什么连结都没有然后又离
就劝他们不要交往
就是可能比较试着尝试你刚刚说架着的那种、哦、
对对对对
架着的那种、
哦、你就多看对方睡觉
对对
就 OK 了
看得顺眼就继续在一起吧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投入到对方的生活才有办法一直有话题可以聊、欸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他的生活要怎么聊天
对
啊聊多了也会变硬聊对、啊、
确实
就会很尴尬、啊嗯、比如说他讲了什么朋友你完全不知道那个朋友是谁
然后你还要假装很热情说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嗯、
久了会蛮辛苦的就好像在硬撑、嗯、哦，好啦这位网友我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你
因为你也没有远距离的经验对不对
我很小的时候有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是有个男友在日本这样日本不算远距离啊
算啦、
就是、也是很容易飞
我觉得
现在连台中都算远距离好不好
我觉得你要不能立刻看到对方就是远距离、嗯
嗯、哦，对啦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很恋爱脑我也是那种很黏的人、嗯嗯嗯、对我没办法马上看到我其实那远距离三个月吧、嗯、然后很煎熬、嗯、
哦，因为你就受不了了
而且那个年代手机没什么视讯
对我懂
对,
对
然后简讯又只能传三十个字、嗯、对啊、
哦
那
个、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反而是最适合
远
距
离
的
对啊、嗯、没有那么有距离只是有点距离
你干嘛
好像拍广告啊
远距离聊完我们来聊网络恋情了、嗯、第四题我很容易爱上陌生人心动时时刻刻怎么办
天哪怎么办到的、啊、我好像有这种体质哦
哎、欸，我小时候是这种体质、
啊、你不容易吗不容易爱上陌生人吗
我不太容易爱上陌生人
我小时候蛮容易的就是那种跟网友聊天可能聊没几句就爱上人家、
哦、
或是喜欢上人家
你怎么办到的
怎么办到的
我觉得就是有点恋爱脑或是太想谈恋爱
哦
对
是因为对方也是可能刚好是你的菜吧
当然啊是菜才会聊天啊、哦、
是没错吧
帅哥那
就前期已经 check 了
对对对对
所以才可以、嗯、
对啊
我好像不是
那你后来怎么转变的奥迪
后来吗工作因为我在列这题的时候我自己的答案就是你就工作吧因为可以转移掉就是你想谈恋爱的事情、
确实是啦
对啊
有些人会这样说我说啊，因为在我们圈内看到他有帅哥啊所以我什么习惯了、
哦、
所以没有想要谈恋爱的心也不能这么说、嗯、可是确实是切换成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是工作的个体、
哦
嗯、对除非别人有先丢给你一些什么善意啊或橄榄枝你才会觉得哦除了工作以外你有要发展别的事哦
对耶他也只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同事
而且 我很好奇比如说跟男明星拍戏、嗯、不会真的爱上他们吗
不会、就是、因为就是当你在那边、嗯真的很想你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反光板大哥在那、
哦、
就是你这一切是没办法有那么多泡泡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凡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嗯、
没错
因为我都想说明星这么帅我感觉就会
因为你光看电视就已经爱上人家了
对,
是
对因为我光看电视就可以爱上这个人
我切换成观众的时候我也很容易爱上就是然后看的剧里面的主
角、嗯哦、对因为他有剧情在烘托、啊、
对啊、嗯、可是我在拍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剧情在烘托、啊、就是看着要本尊这样、
哦、
而且可能同一句话讲很多次
对就讲八十遍你还是会觉得没办法、
哦、
我还是只能就是深深的看着他
哦对哦
好有趣哦、嗯、
对啊这一题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工作
嗯
问问你有什么建议
吗你说 靠工作逃脱
吗你会
吗因为我蛮会爱上陌生人只要那个人是我的菜然后再加上他可能某一些点打动我我就会爱上
他你说
他
甚至不用讲话就爱上人家
就像有一次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交往很久了、嗯、然后我中间有去高雄驻村就是那种艺术家驻村然后住了三个月、嗯、然后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他是做文字创作的然后 他日文很好然后我根本没有跟他聊天我只是站在旁边看他做他的创作然后他在用日文跟日本人聊天我就觉得哇好有魅力的一个人真的就觉得好像自己如果再多跟他相处一点点我就可以爱上他的那种感觉、嗯、
那怎么办
因为我有男朋友啦我就是、哦、就紧急逃离了那个状态
你还算是矜持啦还算是守妇道、
啊、对啊不然
那这题演员有办法解决吗
我好希望我成为这个容易爱上的陌生人
所以你应该反过来跟他讨教是不是
你可以告诉我吗
太不容易爱上反而就很难谈恋爱吗
是我蛮需要相处的我发现 就是虽然常常有些人可能介绍一些对象吃一顿饭你就会知道大家跟他合不合、
嗯、
好假设过了第一关之后我还是会有一点需要相处才找得到喜欢的感觉
多久啊你需要相处多久通常一段恋情假如认识到正式在一起通常你都花多久
最少有一个月
一个月
最少一个月，可是不是
一个月很多，
不是天天见面的状态啦。
哦，了解，
对，
了解，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或什么，我比较不会有天天可以见面的状态。
对啦，哇，你算是蛮传统的耶。
嗯，也不是传统，就是，可能偏懒。
就是，可是就不会有一见钟情的感觉。
是，我现在比较没有一见钟情的这个状态了。
真的很多人都是很容易在手机上就已经爱上
对
方。
对啊，因为比如说单身的时候看到一个大帅哥，就会想说开始幻想跟他交往的剧情。
哦，你那是你好不好？
一些看戏的投射我可以有，就是我也是有迷妹的状态。路人看说哦帅哥，就结束啦。哦，
对，但是因为那些都是你的同事，电视上那些都是你的同事，你的迷妹状态，
我迷妹状态可能就是比较不存在在看台湾的
韩星
之类的。
对，比如说看马东石，其实我也有迷妹的版本。对，就是
你的菜是马东石吗？
我的菜是温柔的大男人，就是对，
只对你温柔的大男人。
Yes，
要大叔感吗？
我没有那么在乎外表。
哦，真的哦。
对，
因为他说马东石就感觉好像很哈扣，你知道吗？
对
对
对，感觉很硬汉。
对啊，不知道今天之后会不会有很多有许多马东石系列的。
怎么会这样子？
哎，马东石要找也很难，
很不容易。
对啊，
系列的嘛，干嘛馆长跟你联络
啊？No，Thank you， 馆长。
想说，想说可以认识一下，
因为要有那种温柔感的那么铁汉的人
很
少，很
少，
对啊，
也就出了东石一个。
东石，哎，
但是我看偶像剧那时候那种，其实我会有点痛苦，因为就是没办法跟他们谈恋爱。比如说，我真的爱上了那个男主角，我就会另一面的我就会觉得说。没办法谈，好痛苦，啊，
你脑成这样子。我看剧我是不会啊，
所以
我
有时候不太敢看日剧。我发现日剧我会更容易投入，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你知道，
因为很生活化，
对，就会真的爱上那个
跟沙莉一样，
对对对，
就很容易投射，还可以捡回来，
真的好厉害。
好，接下来第五题，无性晕船比晕船还难解，拜托叫我怎么快点解晕？
请问什么是无性晕船？
无性晕船其实就跟
前面
上一题有点像。对，因为通常晕船是你上了床之后，然后就爱上对方爱的要死。无性晕船是你们可能就只是认识一段时间，然后你连炮都没打，你又爱对方爱的要死，然后还下不了船，但是对方都已经离开了，或者对方都已经不爱你，或是不喜欢你了。
那我的建议是，你要不要去找一个真实的可以晕船的？既然都要晕了，何必前面再加两个字呢？
哎，你聪明哎，干脆去找个有性的好了。好像是哎
，Why not？
而且他也单身呐，
啊，对，啊，
他又还没谈恋爱。
哦，就像很多人失恋了，然后就会去约炮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起码比这个好一点吧，
至少有得到了一点什么，
会有一些疗愈感。
对，
不会只是晕船而已。
你现在是以一个欧巴桑划不划算在算这个，
对吗？因为你不能让我可以随便回答吗？我这看资料我就会觉得何必呢？
哦，
对，
无性
晕船听起来真的蛮笨的，你什么都没得到，你就在那边晕船，
真的是很鸟哎。
但沙莉有点无性晕船吗？
对，
他
前面就已经晕了，
对。对，沙莉就是无性晕船，
那你不能怪他嘛，不然他直接选阿豪嘛，也很累。
哦，对啊，但在法国的时候，他让别人晕船吗？
那段没有晕船，
对，
那段有点像各取所需的感觉。
那一段我只是觉得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是，
但我不知道对方啦，我只是觉得对方好像还是有点。
但我觉得沙莉在台湾晕船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要我也是会晕船，因为他就是会对他讲很好听的话的人，啊，
没错，
就他是有在经营这个关系，让沙莉觉得哦，我好像真的很有机会，
没错，
所以那个怎么可能不晕船？要我也晕船，
对呀，
而且他还长得蛮好看的，
是啊，还有情人节还有送他花，欸，
对，而且他还传一些你知道某身材照，
是不是？
对，
身材照也是蛮重要的，
但是他跟他要钱呢，欸，他跟他要钱呢，欸。
呀，所以明明在他那一刻他才开始，
那个，对，那个是最后面了，所以那前面就晕了，啊，很可以理解。
Yes，
这是什么话？两个人那么晕的人，
哦，你好意思说我们？
对，啊，
我是以前，我现在没那么晕哦，我现在没有那么晕。好，来，接下来，既然我们刚刚提到要钱了，爱情诈欺来了。谎报个人资料算不算爱情骗子？
你说面对面谎报个人资料，
或是在交友软体说自己28岁啊？
这就跟修图差不多。
对吼，
对吧？
也对，用滤镜也是骗子。
对啊，你有本事你说28岁，然后你也看起来像这样，我也觉得
哦
，OK 啊。
我其实觉得年龄，如果他骗我，可是他看起来像那个样子，其实我也无所谓，
啊，也还好。
对啊，
对的。但是如果是其他个资呢
？Like
职业，
我是有，我是有
收入，对这种。 这种算是，
可是职业骗我会有点害怕，那他本来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对，有什么好不能讲的？
也是你蛮机灵的，
对啊，
对啊，
到底是做还是他是，
或是他可能只是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对你有点防线，就是哦没有，我就是一般上班族这样，嗯，对。
我觉得成为关系之后有隐瞒很容易感情会有裂痕，但是如果你只是随便发一点什么，然后你们后来在进入关系之前先把该说的说完，我觉得还好。
那像你如果认识，比如说你当初在法国的时候你认识人，你也会说你是大明星吗？
我在读书的时候有谈过恋爱，然后也确实也有外国人，我就是说 you can google me，
哦，那直接这样跟他说，
啊，你可以找到我，
哦，你是公众人物这样，
对，就是到了，
所以就不会隐瞒这个
事情，比较熟一点的时候我会讲，我会说其实我在我的国家在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以你现况来说，你今天认识一个男生，搞不好他就是一个不看电视不看电影的人，那你会跟他承认说你的工作吗？或者直接摊牌你的工作？
我不会自己主动介绍我的工作，如果只是就是第一次见面吃饭的话，但是我当然不会隐瞒我的名字，对，
因为其实大家听名字就觉得
就会
就听过，
说这怎么那么熟，对啊，
对，
怎么样会觉得熟吧，
也是啦，这么红
是啦，也没有那么红，只是就不会隐瞒我的名字，
就看他有没有反应这样子，
但他如果还是没有反应，
那我就继续聊啊，我也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等于是对方如果认真问你说那你职业是什么，那你
就
会老实说，
对，
好有趣哦，因为这个在我们的世界不会出现，我们就会直接讲说我们是干嘛的，
对啊，因为我就是想说这种情节，就是可能我一认识对方我说哎，不好意思我是大明星的，这种感觉好像很糗，
说不出口，
我觉得没有大明星感觉啊，
对，
而且还说大明星，
对，
这是我偶尔打电话到新的不认识的餐厅定位的时候，我会很希望他们认得我的名字，
应该大部分都认得吧，
大部分是因为我其实很爱吃嘛，所以我在餐饮业蛮常会就是有认识很多朋友的，对，但确实就是打到一些新的餐厅的时候我会说你好我是刘平，自己都有点害羞，但是也希望他认得，
那有餐厅说谁这样吗？
没
有，
刘小姐，
对，刘小姐你好，什么？如果不认得了，不认识的话，
只是因为一般人不会把全名讲出来，
对对对，
一开始就说讲全名，
对，就是有点紧张。
哦，好，那以后我们订餐厅的时候，我们就报，
我
是刘品言，
有报过别人的名字，
真的。
我有一间餐厅，晨晨哥很熟，所以呢，我就报了晨晨哥的名字，
但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后来有跟他讲，然后到了之后我就说哈，陈哥今天不会来，但我有来这一次。
因为至少你也是大明星啊，他们
而且你们认识啊，
认识啊，
他们也会觉得很棒。
但如果是我们等一下去吃饭，然后就报刘品言，那就是真的比较缺德。
对对，
啊，刘品言嘞，
对，
还准备好签名版呢。
对，
哎，下一题有点类似哦。他说网恋的时候用了一些假资料，好了吧，真的心动了，我该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他用他的那个假资料骗了我的心这样子吗？
对，
我因为这个假资料喜欢上他，
对，我可能放假照片，报了假的职业或等等的，
我不会耶，
因为这一题的题目他本来是放假照片，是这个女生她放了假照片跟一个比较帅的男生聊天，但他们聊了一阵子之后互相都有好感，他也喜欢上对方，但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哦，你是说那个放假照片的人，
是假照片的人哦？对，骗照的人来问这一题。
那他离那个照片很远吗？
应该很远吧，我不太确定。
这个意思哦，
对啊，
那就是你自己运气啦，还有什么好问的？
我想说帮歹徒解决一下问题嘛。
对啊，你有没有拿出你的真心跟诚意去跟人家交往，然后现在说自己运气很好？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可以试图的靠近那个照片一点，就是努力往那个照片。
哦，如果没有落差很大的话，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自己积极的往这个方向
走？对，
没有落差很大，我干嘛放假照片啊？
不然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开箱吧，就是心动了，那你自己去诚实的面对这一题。
就是反正我就是长这样，你喜不喜欢嘛？
对，不喜欢的就是对啊，
因为对方一定会不喜欢的，他都跟这个照片聊很久了，
不好说哦。
你说，因为他的个性爱上
他，就是如果他的本人并不是说完全不是他的菜
哦，
对，
哎，这倒是，
对啊，
因为有些人是喜欢聊天的感觉，
是
不是喜欢你的脸，
他可能就读到了，
没错，因为像我自己我没有那么在乎长相，但是如果我有这个机会先聊天的话，但是他不要拿假照片骗我， 我并不会用帅或什么什么去挑这个人，
好，那这位网友你就可以试试看，
对，这个网友可以放宽心啊，就是先去看看，
建议你试试看啦，接下来第八题是，觉得诈骗的人都知道自己被骗吗？这跟莎莉一样啊，
我觉得诈骗的人都希望自己不是被骗， 嗯，然后这件事情会一直撑住，
等于是有点像骗自己，
对，都希望自己不是被骗。
因为如果这个人一直跟朋友分享，朋友绝对会跟他说你被骗，嗯，所以他当然自己他心中的那个希望自己不要被骗的那个坚强要更大，
对，
因为他要去堵住大家的嘴嘛，
对，
嗯，然后一直说服自己这个不是诈骗，
是啊，
真的心情不太一样，因为真的被诈骗就是被骗钱嘛，被骗钱你就觉得，嗯，哦，就是失去了，嗯，但骗感情你就会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
没错，对
啊，
对，
就会更心痛啊，嗯，
是，
我只能说骗人的那些人非常过分，
对，
没错
好啦，总之这题就是没错，嗯，没错，他们一定知道自己被骗，嗯，但他们就硬撑，嗯，不知道这位网友你下次被骗，如果你被骗然后
或者是他最后一刻才知道被骗啊，就是他一定会遇到一个点才能知道，哦，这是诈骗，这样，
对，但是你不觉得这一题的问题很奇怪吗？他是不是被骗种啊，嗯，他这题是我如实的写出来哦，他是不是知道自己被诈骗了？
应该是吧，好像真的只能遇到比如说对方跟你要钱，
对，啊，
这种
你才会醒吧，
循迹象去觉得自己是被骗，嗯，不然好像也不知道会没有原因，
不知道
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被骗，
啊，不然如果真的要说骗我永远爱你这句话也是骗的，
对啊，
哦，真的耶你打碎好多人的梦，现在
抱歉
我记得很多谈恋爱的人现在很不爽哦
sorry 啦，幸好我没有在谈恋爱
好，接下来下一题，欸，熟龄单身阶段咯，
OK 怎么样你说
这两题有打算要回答吗
你说
我35岁了还单身，身边的长辈朋友都一直在催婚，我应该要加紧脚步吗？
要加紧什么样的脚步呢？是加紧就是不要让他们继续催婚离开长辈朋友的脚步呢，还是
用跑的离开现场？
对，啊，
你是回答蛮狠的。
我觉得35岁不用用还单身，嗯，对，就是35岁单身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啊，嗯，
对啊，你可以成为选择，嗯，然后如果长辈朋友在讲这些话的话你就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身边有人会催婚吗？
有，可是好像不是现在，就是我大概30左右的时候，嗯，我的之前那个 Sweetie 的 partner 曾志乔，嗯，有公布那个婚讯嘛，嗯，然后刚好就是碰到了农历过年，嗯，所以哇那一整组
那也太衰了吧，
Oh my god 好精彩，哦，
因为就会想说他结婚了那什么时候换你，
他都结婚了你什么时候要结，
对，
这句话真的是被轰炸了很久。
那你那一年怎么解决？
我那一年就说哈啊，他有找到对象我又没有不然呢就这种，
哦，你也算是正面回应，啊，
对， 对， 对，
你没有生气，
他们的问题真的都是关心你又会没有办法气的，嗯，
对啊，那应该要加紧脚步吗？但是这个加紧脚步到底是我应该要快点去谈恋爱还是堵住长辈的嘴？
对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加紧脚步你可以先试试加紧先去谈恋爱吧，嗯，对不对？
也是不要破坏家庭关系，
啊，
不要堵住长辈的嘴，
而且也要看，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不想谈恋爱，啊，嗯，
嗯， 嗯，但会问出这个问题，我想他应该是想，
他就要自己加紧脚步。
对，跟35岁催婚无关。对，
對，而且35岁真的不老。
对，还好。
什么叫做还单身？
对呀，
啊，我看了你是蛮不爽的，
是不是？你还把它打出来，
我就是打出来给你看，真的很不爽，
真的。
对啊，最后一题喽。最后一题是，我想要事业很成功，但是我爱情注定会失败吗？
这句话其实我之前也会问我自己耶，因为很玄的事情是在我事业很顺利的时候，我确实感情都不太顺利，
因为太忙的关系吗？
我觉得有时间的这个分配我还没有这么懂怎么分配，这是一个以前拉过往，嗯，然后也很玄吧，对我来讲好像你的爱与专注力会放在一个状态上面的时候，其他的好像就会比较远。可是我也有看到我身边很多两全其美的人，所以我
可能
真的我觉得
像我啊
我觉得两全其美的这个平衡是你有这件事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拿捏的，嗯，所以如果你有工作又有爱情你就会开始调整，但因为目前我没有，嗯，所以我的整个重心就会放在工作上。
对，真的是要有，哦，同时都有你才有办法去调整，
啊，对啊，不然是要调整什么，嗯，
你说的哎，欸，你好会说话，哦，
啊，
但因为你以前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也好多事情自己要做，而且女人很烦，欸，又要做指甲又要做脸然后要做身体，欸，各种做，欸，就是好多事情生活杂事很多，嗯，
还要跟姐妹聊天。
对啊，我还有我的朋友跟家人。
对啊，
嗯，哦，所以你如果在爱情里面的话你会把朋友家人放在前面吗？
我会把我的爱情带进我的朋友跟家人里，就是我会让他们知道，我也会让我的对象加入我的生活圈，嗯，
好聪明的回答，
因为我没有办法分开，
嗯，因为很多人就是我只要爱情我可以不要工作或者我见色忘友，
我不行，欸，我不能没有朋友，所以我的对象要可以参与我的朋友圈，
我觉得好像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会这样子，还是说你以前就这样？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哦，真的、哦？
嗯，对。然后如果我的朋友开始有跟我讲一些事，以前比较不恋爱脑的时候会比较听得进去、现在就看状况了。
现在就不太定了、因为我不知道你接下来如果
现在比以前还恋爱脑吗？
是哦，是，对，
怎么会有这个转变？
就是你，我觉得对于爱情的执着会更清楚。哦，以前的像大家说的一样，就是喜欢陌生人或喜欢这件事情会比较容易发生。嗯，对。但现在当我到达喜欢，已经有一点难度了。
懂了。
然后再到达爱，已经就是哇哦。
因为你的喜欢已经很难了，
对，
我好不容易
对
爱上你了，
因为我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眼里没有别人哎，
所以你就会用尽全力的投注在他身上，
对。
就是你不能同时聊很多对象，就是可能只能专注在一个人身上啊。
怎样？怎样？不对，有够恼的耶！
不是，因为我也没有那个力气。
哦，对啊，因为要花一样的很多时间、
我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好像也要分很多线的努力过，但是我发觉我办不到，然后我还会出包。
你说的、叫错名字之类的吗？
叫错名字或传错讯息，
真的假的啊？
宝贝，你在干嘛？传两次，因为想传给另外一个人。
我每次我男朋友传错讯息给我，我也都会想说，你是不是在跟别人聊天？
是吧？
真的假的？你很猛，你最多几条线过啊？年轻的时候，
两个就差不多了吧？很累。
不一定哦。这世上很多人会有很多条线。
是、但我比较没有这个力气，我办不到。
但现在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现在更没有办法，以脑容量更。没办法，工作就够忙了，照顾自己就已经够忙了、
身体力气真的是不怕抖啊，
真的没办法一对多了、
你这个收尾听起来不 OK、
就是、好像有点不 OK、
没算了算了算了，就是要one by one，
好吧，耳机前面的马东西麻烦你们汇集起来，
一个一个排队，
一个一个来、
今天谢谢谢谢刘品言的分享，
谢谢
谢谢。耳机前面的你曾经轰轰烈烈追爱吗？或是你也像一开始的莎莉一样不敢前进，不管现在你几岁，勇敢去爱吧。没有爱过，怎么会知道爱的滋味呢？
滋味。
对，莎莉4月3号全台院线上映，记得要去看，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看哦，拜托拜托，
真的很好看，
谢谢谢谢。
看完应该会想谈恋爱吧？
我自己看完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最后的最后还是找到自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啊、生命历练就是走一遭、你才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你说的很对，因为他最后是找到自己，他不是找到另外一个人。
对，
好。我们再次谢谢品言
仙女，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来看莎莉哦，
一定要看哦。那今天金马，哎呦喂，
哎呦喂，
就差不多聊着喽。如果有收获，恭喜你；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一起 follow 金马金马，喜欢我们，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新的朋友，不喜欢可以留言告诉我什么。金马小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谢谢妍妍，
谢谢妍妍，
谢谢。
爱丽丝呀。